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不配的人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到是敬拜你，来到向你祈求。天父我们深信刚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已经蒙你的垂听和悦纳，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将站立在你面前众人面前，在教育界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交托父神的手中。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学年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给他们带着新的使命感进入他们的侍奉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更新他们的使命感，让他们在这个时刻更新他们对你的奉献。当他们进入新的一个年度的教学的时候，求主恩待给他们清楚知道你交付他们是何等神圣的职责，要为这个社会来到是训练新的一代，也都是为你的国度来到是陶造天国的精兵。我们求主恩待施恩赐福给他们有新心灵的健康，给他们每天的侍奉都能够带着一个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生命，用他们的生命来到影响同学的生命，让他们在学校的里面有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领受的经文是箴言25章第8至第10节，这几节经文是讲到冲突和怎样处理一些冲突的事情。我们请大家先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箴言25章8至10节，你说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我们上两个礼拜同大家思想到第一至到第七节是讲到谁主浮沉，在今日、在昔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在人国中掌权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那位带领人类历史的主宰，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明白了在政治上面这些基本的真理和原则的时候，跟着这几节经文不是特别是讲到在上掌权的人，但是讲到我们怎样处理冲突的事情。而我相信在上掌权的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当我们思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在社会里面所有的人我们都经历这些的事情，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罪叫人过一个自私自利的生活，罪叫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罪因此叫人与人之间是充满了利益的冲突，罪叫我们与神不和，我们得罪神，罪叫我们与自己不和，罪叫我们与别人不和，罪叫我们与这个大自然是不和，产生很多的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一个不和充满了纷争，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冲突的世界里面。而在末世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冲突不断升级的时代。我们看见在国际的社会里面，在中东那处以色列和这个的巴勒斯坦人那种的冲突不断的升级，我们看见中东恐怖主义分子和这个的西方的强势的国家的冲突不断的升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社会打开报纸的时候充满了冲突，家庭的冲突、夫妇之间的冲突、同事之间的冲突，梨木树七岁的小朋友被人用刀斩伤，而且斩他的呢是一个中四的学生，家庭的纠纷、家庭的问题、家庭的冲突。我们看见一对的夫妇教书的，因为婚姻的问题，因为家庭婚姻的冲突、婚外情的问题 先后在很短几个钟头里面相继自杀身亡。一对美国来香港工作的夫妇，妻子谋杀丈夫，刚刚被判终身监禁。在很多的行业里面，真是同行如敌国，彼此的明争暗斗。我们看见同事与同事之间，在公司在工作的场景里面那种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我们怎样生活在这个充满冲突而且冲突不断升级的一个社会一个世界的里面。第八节话我们听冲突主要的两方面的来源。第八节话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冒失的问题啦。今天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不和，这么多的纷争，那是因为我们仓促的下定论。如果我们加上上个礼拜第七节的下半节，有人说你所看到的东西，仅见这个的在上掌权的，其实就是讲到你所看到的东西，如果配合第八节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就冒失的，以为是真的就出去与人争竞。有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信以为真，没有去证实，我们就出去与人争竞。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冒失仓促的下定论，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很多时候未必是真的。我亲眼看到的还不是真的，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台面上面有一个玻璃杯里面有水，而且是他最心爱的那对筷子放在水杯的里面，他一看的时候，这个水杯里面他最心爱的筷子呢弯曲了扭曲了，哇，他很伤心很难过，喊起上来呢很愤怒，他一想就想起他的弟弟，一定是个弟弟呢将我所心爱的筷子扭弯了，所以就快点找出他的弟弟来，就捉住他就打他一餐，就捉他见妈妈，妈妈你看我的弟弟几曳，他将我对筷子呢扭曲了，妈妈叫你拿出来啦，没扭曲到的，在水上拿出来的，真的不是扭曲了，还是很正直的，所看到的不是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表面的情况，不知道背后很多的情况，我们就信以为真，我们就拿着我们表面所看到的东西出去与人争竞，结果这里说呢，我们终被羞辱的，上到法庭的时候，证据全部拿出来的时候，原来错的不是对方，是你自己，结果什么呢？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结果很尴尬，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被羞辱充满了尴尬，因为我们没有很小心的去处理我们所见到的。你见到你的朋友哇，近来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打波的，半夜都起身看打波，哦，他当然是赌波了，未有赌波合法化之前他都是看打波的啦，都见到的，未必可以给我们很容易下定论。见到一个人和同性的朋友相处比较是亲密一点的，哦，他当然是同性恋了。遇到某人对自己冷淡，哦，当然我得罪他了，可能是他得罪你都不定啊。我们妄下定论，我们听到公司近来业绩不是那么好，啊，当然公司呢就来执笠了，快点稳定份新的工作，啊，听到人和太太呢近来多些争吵的时候，哦，就下定论他们当然快要离婚了。当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没有去证实，我们只是听一面之词，没有听那边所说的，叫我们下好了定论出去与人争竞，结果带来的是自己的羞辱，结果带来的是自己的尴尬。好像一个妇人，他走去搭飞机，转机的时候在机场那处，因为要等转机，所以就肚饿，就去个快餐店那处买了一袋的饼仔，然后坐在那个快餐店那处看报纸，突然间事裂实啦，台面嗰处咧有人攞佢啲饼仔嚟食，报纸装下嗰个男人，咦，不挺西装咁斯文嘅男人，但系点解会攞我饼仔食呢？越谂越嬲，就将 那個代餅者拉近自己的座位那一處，又繼續看報紙，撕裂撒辣，對方仍然繼續吃那些餅仔，而且吃到最後那塊的時候，看見那個男人把那塊最後塊餅仔撕成兩半，然後對一塊給他，還用個眼睛掘下他，哇，他更加生氣，他吃我的餅仔為什麼呢，還要這樣好像很生氣地掘住我。问呢个时候啱啱报告话可以上机啦，咁佢快快匆匆忙收拾啲行李，咁啊行咗去搭飞机，攞个机票出嚟，打开个手袋嘅时候，哇！嗰袋饼仔仲喺嗰个嘅手袋里边，原来头先食嘅系人哋嘅饼仔，唔系自己嘅饼仔嚟嘅。啊！你睇呢个人咧，几尴尬。上飞机嘅时候谂住哇，机场嗰时咧有个男人喺度，即系。莫名其妙，點解有個女士咧咁冇禮貌嘅食我嘅餅仔，仲咧成日用個眼掘住我？好多時候我哋所睇到嘅，我所聽到嘅，我哋要仔細嘅去分析，唔好就話係咁真嘅啦。無失出去與人爭競，結果咧被人羞辱，帶嚟係自己無限嘅尷尬。另外一個更重要嘅原因。你又话不要冒失嘅出去与人争竞，点解出去与人争竞呢？点解出去与人打官司呢？那会争取自己利益噶嘛？特别喺今日嘅时代里面，我哋讲到一个嘅争取个人权益嘅时代，所以无论咩嘅情况里面咧，我哋都想自己得到利益。有人叫我有损失嘅时候，我梗系要出去与佢争竞，同佢打官司。为求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持，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呢今日充满了争竞，今日充满了冲突的原因。人人争取自己的利益到一个地步，虽然不是自己应得的利益，我们都要去争取。当自己有损失的时候，今日的人所想到的就是谁要承担这个责任嚟到赔偿我嘅损失。好多时候今日嘅人唔系谂到今日我有损失系咪因为我自己嘅过错呢，而话我有损失嘅时候一定要搵人嚟到赔偿我嘅损失，不负责任，只求自己得到利益嘅咁样嘅世代，我哋睇到充满咗法庭上面解决问题嗰种嘅诉讼，特别喺西方嘅社会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断的努力追求人权，我们不是说追求人权不对，是好的，是对的，有时过分的时候我们只是寻求处处寻求个人的利益，不是想到我个人的责任是什么，有损失了是不是个责任呢，又是人类的责任呢，我们发现今天的人不再考虑这件事，就是看看对方或者第二个人找一个人来承担我的损失，行路跌亲嘅时候，哦，呢条路系政府嘅，政府赔偿我损失啦，唔系话我行路，我自己唔小心跌亲。去食物店买嘢饮，勒亲个口嘅时候，哦，食物店赔偿我，唔系话自己咧饮嘢唔小心，唔系我嘅问题，总系人哋嘅问题。所以今日喺西方社会，特别喺美国嘅地方，我哋睇到增重嘅案件。是不断的增加，美国十年前十个人就一个呢是牵涉在民事的诉讼的里面，各方面法庭的案件的里面十个有一个，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美国的律师是多到不人惊的，日本的律师协会有一个负责人曾经解释为什么日本全国所有的律师都只不过是美国华盛顿首府这个大都会律师人数的一半，为什么美国人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呢，只是一个的大都会就需要那么多律师，多过日本全国律师一半，他的解释就是说呢，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公园那处被个波掟亲个头的时候，他就告个公园啦。但在日本呢，如果是被个波掟亲个头的时候，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为什么我这么荣幸的呢， 能够俾个波立亲公园咁多人，个个唔立亲，我立亲咁荣幸吓。第二个嘅回应就系话：哦，咁我企喺唔应该企嘅地方咯，系我嘅问题。咁样嘅思想同美国人嘅思想差好远，系咪？所以呢个就佢解释咗点解美国咁多律师，而日本咁少律师，因为唔需要咁多嘅诉讼。今日嘅诉讼系去到一个地步，乜嘢都可以攞出嚟告嘅。特别我哋为听到美国嗰啲嘅接生嘅医生或者麻醉同接生医生一起合作嘅麻醉嘅医生，买保险买得好重。因为要负责呢个病人咧，到佢十零岁，如果到十零岁即系未成年之前，佢有咩问题咧，都告你嘅接生医生，你接生得唔好，令到我今日有问题啊！我麻醉医生麻醉得唔好，见我今日有问题，系咁样嘅心态到一个地步咧，嗰啲人成年之后，佢都要揾啲人赖下呢啲人，系为承担我嘅过错嘅责任。所以自己嘅品格唔好，冇朋友啊，事业又冇成就咧，咁啊告边个咧？告爸爸妈妈，自细教养得唔好，教会都会俾人告喺美国。有个教会被一个妈妈告咧，绑架佢嘅仔去教会听福音。咁呢个教会话我哋唔系嘅，我哋咧所有十零岁细蚊仔翻教会都要得到父母许可嘅，先可以翻教会啊！我话唔系啊，你绑架我个仔，咁啊赔偿啲乜嘢咧？赔偿我心灵嘅创伤，佢喺教会嗰个几钟头咧，我里边好唔舒服，所以赔$10,000，赔$10,000美金，赔偿我心灵嘅创伤。如果我哋去到个地步，我哋有少少心灵嘅唔舒服，我哋都要揾人嚟告。咁呢个社会真系成为一个不可思议嘅社会。最离谱嘅，我所知道嘅一宗嘅诉讼，就系一个嘅麻省，美国麻省嘅停车场，有一个贼入去偷咗部车，咁啊离开停车场，就不幸撞车身亡死咗。咁佢屋企人啊，唔系话啊，真系。我呢个死咗嘅亲人咧，唔应该去偷车，系佢嘅错，唔系佢去告呢个停车场嘅老板，告佢哋咧，佢哋嘅防盗系统唔生效，所以俾到佢嘅亲戚可以偷到部车撞死咗。如果咁样都可以告嘅时候，我哋唔使喺呢个世界上面生活噶啦，我哋做乜嘢咧都可以俾人告嘅。有时都系基督徒，我哋都有我哋嘅问题。基督徒都牵涉在这方面的诉讼里面，是越来越多。所以以前美国一位的首席大法官，不是刚刚死了这个，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在美国信徒中间牵涉诉讼的个案的增长率比非基督徒更快更多，就好像一个教会牵涉一个诉讼的里面。我相信在这个的个案里面，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可能教会都不对。教会见到隔离开了一间酒铺，就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就召集的会友开个通宵祈祷会，就求神用火烧了这间的酒铺。结果不幸地过了几日之后，就雷电交加的晚上，这个的酒铺就真的被击中烧毁了。烧毁咗之后，这个酒铺的老板知道教会曾经为他的铺头祈祷被烧毁，所以就告这个教会。教会又不甘示弱，就请个律师说不是因为我们祈祷的事情啊。法官判决的时候啱啱头，就结果的结论就是说呢，这个不信的酒铺的老板是相信祈祷，而教会是不相信祈祷的。一个咁样真系我哋觉得好有娱乐性，系咪？一咁样都有得告，咁样都有得拗嘅。咁确系咧喺保罗嘅时代，喺罗马嘅帝国里边，喺希腊嘅文化里边，诉讼喺法庭上边告嚟告去去做陪审团嘅成员，成为一种嘅公开嘅娱乐嚟嘅。今日嘅社会沦落到咁样嘅地步，香港我哋相信。 咩都跟住西方跟住美国行嘅，迟早都会走到呢一步，咁就好可惜啦。不负责任嘅世代，追求自己嘅权益嘅世代，不断嘅要增劲，要争取自己嘅利益，冇得争取都要谂办法嚟到争取。呢个系两个嘅原因。第八节话我哋听点解人类嘅社会里面咁多嘅冲突。第九、第八节话我哋听，我哋点样嚟到调解我哋中间嘅冲突？我哋要将呢两节圣经咧结合埋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十八章所教导嘅，同埋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教导嘅。我哋发现有几个原则关于处理呢个冲突，我哋需要去留意嘅。第一就是我哋唔好仓促嘅行事，凡事我哋要睇清楚先出去与人争竞，或者睇清楚嘅时候，我哋觉得唔需要与人争竞都唔顶。唔好仓促行事，先思想一下圣经嘅教导先啦。圣经嘅教导咧话我听咧，我哋首先要学习让步，听凭主怒，等候主为我哋伸冤。人哋打你左边嘅面咧，俾埋右边人哋打。学习耶稣基督饶恕同埋原谅。我哋先做咗呢一步，但我哋发现有时我哋又唔能够停喺呢一步嗰树。唔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被人打左边的面又被右边人打，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处理，不能够单说我饶恕我原谅就可以得。特别有两方面的问题，当我们被侵犯的时候，我们的损失是涉及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好了算数了，我原谅你就算数了，因为牵涉到别人的利益。如果去银行排队，我时时话，如果得你同埋多个人咧，佢走埋嚟要打签嘅时候，咪俾佢咯。如果系排长龙嘅时候，你唔谂啊，你嚟啦，我让你，咁后边啲人就唔中意，亦都对佢哋唔公道啦，系咪？搭巴士都系咁啊，牵涉到别人嘅利益。如果一个公司嘅职员，公司诬告佢，话佢偷公司嘅东西。而他是真的没有偷到的，他不应该说我原谅我饶恕，或者以他记得耶稣说打你左边面不是右边，我以前那些公司不见影陷阱都入我数了，不可以这样。如果你牵涉到，如果你这样去承认，这样去被人诬蔑的时候，结果你会没了份工，如果你影响别人，你家人怎样过生活呢？你连份工都不要了，都没了去了，被人侵占了。牵涉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不是单单我个人利益，我们要考虑要处理问题。刚才我们讲这个职员，譬如被人说你偷公司的东西，这个牵涉到名誉的问题，为名誉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澄清，需要去解释。因为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被人说你在公司偷东西，你默默接受了这个这样的诬告的时候，如果你说你基督徒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不回教会了，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还听你传福音，你是一个贼来的，根本你没有做过任何错的事，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你家人，不要被人说、你丈夫偷东西，不要被你儿女说、你爸爸偷东西，我们应该去澄清，应该去处理这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说原谅就算数，饶恕就算数，打左边的面比右边的面人来打。保罗都不是这样，当他听到有很多关于他不利的传言的时候，而且是不属事实的时候，他写信去澄清，他为自己来到辩护，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讲很多东西耶稣都不回答，问耶稣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出声，你们所讲的是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打他左边的面的时候，打他的时候，耶稣没有拧埋那边面被人打，耶稣拧埋那边面就承认、我讲错了，耶稣基督没有，他要站起来，他说我不是，你们不应该打我，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不应该打我，耶稣没有说我不是。因为当耶稣基督如果在那个情况里面默默接受他们所讲任何东西的时候，后世的人说耶稣基督 他真的不是神的儿子。这个牵涉到福音，牵涉到我们的信仰，耶稣必须出来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当我们要处理的时候，这里说另外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九节告诉我们，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即是不要，譬如他是做错事，他得罪你，他犯了一件很大的罪都好，这里告诉你，你要跟当事人自己一个人先来到是讨论这件事情，不可泄露人的密事。你去这个人追究那件事的时候，那个是成为他的密事来的，秘密的事情来的，没有人喜欢将得罪人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让开去的，你私下跟他讨论这件事先。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样做，一知道人家得罪你，一知道人家讲你坏话的时候，就先讲给全世界的人听，都不讲给当事人听。你知道某些人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讲了给全世界的人听，那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结果问题就出来了。两方面的问题，这里说你泄露了人家的密事，如果呢那件事情又不是属实的时候，你变了是伤害了人家的名誉，人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有些呢不是对别人有伤害的，你将它养开之后呢，你变了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一个谋杀人的品格的人。当我们随便讲人的坏话，这个是蠢材，这个是废物，我们是人格的谋杀，是严重的罪来的。所以这里讲我们要单独的跟这个人来到是商讨处理你所知道的不应该有的问题事情。如果一下就将事情让开去处理的时候，你甚至恐怕听见的人是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结果人家有臭名，可能他所做的是真的，你自己都有臭名。因为我们首先是那个将人家的事情你要揭露的人。如果是耶稣基督说，如果是你单独跟他见面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找两三个人知道这个情况的去跟他一起商讨这件事情，或者找两三个人去做仲裁。其实这些这处理的方法不单止耶稣基督保罗教导，而且当时教外的人都是这样处理事情的，他都有一套的制度要处理问题的，都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而当事人不知道。很多时候你应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有人去告诉你某某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将人家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告诉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你麻烦你不要讲下去，你有没有先讲给当事人听？你有没有先跟当事人讲这些问题？多数他都说没有的，你请他先讲给当事人听，问题就解决，也都很容易不会传开去。耶稣所教导是很真，当时他们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特别在雅典的地方，在希腊文化，刚才我们说仲裁上法庭已经是一个公众的娱乐，大众社会的娱乐来的。所以雅典他们说，如果是有什么大家过不去的事情，就你找一个仲裁，我找一个仲裁，然后呢你和我都同意找第三个仲裁，就五个人大家坐下来来到是商讨解决问题。如果都解决不到的时候，就交给一个四十人的法庭，你看小小的事情，法庭里面有四十个人在那里处理问题，而这四十人的法庭呢都是超过六十岁的人，大家所尊重的人。如果都解决不到呢，就要交到去201人的陪审团的法庭那里处理问题，他们处理大概都是值英镑50镑的事情的问题。为什么201呢？因为如果陪审团呢100的时候，那就解决不到问题了，所以都要单数才可以做表决。如果再不得再多过这个数字更大的案件的时候，去到401 嘅陪审团嘅呢个嘅诉讼嘅法庭，佢哋嘅法庭嘅陪审团嘅人数可以去到由1000去到6000，而且呢陪审团嘅成员可以每日都政府俾啲钱佢嘅，所以雅典嘅法院门前咧就朝头早就有啲人去排队噶啦，想做陪审团，因为系一种娱乐又有钱攞。差唔多个个嘅雅典嘅人都可以做法官，都可以做律师，对佢哋嘅法律问题都好清楚嘅，所以佢哋鍾意呢拗撬下呢啲法律嘅问题，去法庭听下审，冇嘢做呢当一种嘅娱乐。郊外嘅人尚且呢有佢哋嘅程序，有时我哋发现我哋做基督徒嘅，我哋都连教外嘅人我哋都比唔上，有咩事情我哋就讲晒俾其他人听，当事人一啲都唔知道。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两三个人去一起处理呢个问题，再唔解决到嘅时候呢交俾教会，用整体教会嚟到处理呢啲嘅问题。当然呢个系讲到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嘅人，我哋点样处理问题，牵涉到未信嘅人，有时我哋就未必一定用得着所有圣经所教导我哋呢个程序。所以保罗好着重到弟兄姊妹之中，我哋处理问题嘅时候要在主里面来解决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怎样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耶稣回来的时候，建立他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保罗说，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又被保罗继续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因为当然讲到这些堕落的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吗？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并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圣经原生是很清楚，首先呢，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应该吃亏，听凭主怒，原谅饶恕，只是牵涉我个人的问题，如果牵涉到其他人的利益，更大的事情，牵涉到名声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处理的时候呢，第一步单到一个人跟他处理，不得的时候呢，找仲裁，几个人做仲裁，再不得的时候教会里面要处理。那这个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上法庭呢？我相信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旧约都有法庭的制度，新约的里面当保罗他看见福音很多时候被人误会，基督教的信仰在当时被人误会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能够讲传，保罗是上诉去到罗马，去到罗马君王的地方，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是为了福音，为了神的国度能够扩展，保罗是去到最高的法庭。因为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时代呢，教会信仰很多东西被人误会的，又说基督徒原来是那些识人族来的，因为他们只是听到、基督徒有那些所谓的主餐的聚会，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哇，食人的肉又食人的饮人的血，觉得基督徒是一种识人族来的。所有这些这样的误会呢，保罗或许以为去到这个罗马那处可以是澄清这些问题，去上诉去到最高的法院那个地方去。但无论如何，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基督徒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原则，圣经给我们去跟随。在这些刚才所说的步骤的里面，圣经所着重的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决裂了的时候那个复和的问题，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圣经所关心的。那个补偿在公义方面，在公平方面，圣经都是讲到要补偿。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复和比补偿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的教导是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敬拜神的时候，若想起弟兄与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献你的礼物。神要求我们先与人和好，然后我们先要敬拜他，我们敬拜先能够讨神喜悦。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释，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府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即是说一文钱要还清，这是公平的问题，公义的问题，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和。因为一上到法庭的时候，那个判决几公正都好，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决裂了的，难以是恢复。所以耶稣说庭外和解，行路要去法庭，未去到法庭之前呢，就快点庭外和解，咁嗰个嘅人际关系就能够系处理得好。一上到法庭嘅时候，判得几好都好，都系人际关系难以复和。所以我哋睇到圣经教导我哋挽回比排斥系更加重要。处理问题、处理冲突，有时我哋排斥佢唔好咩？我哋排斥佢。但圣经俾我哋睇到嘅唔系排斥解决到问题，乃系挽回。怎样解决敌人的问题呢？我们以前都 提过，就是化敌为友，将你敌人转化为你的朋友，那你就没有敌人了，就不是去排斥他。很多时候我们所采取的，今天不信的社会，他们所做的就是排斥，有什么问题排斥冲突，排斥就带来冲突。圣经教导我们挽回，挽回那个关系是重要的。宇宙之中人世间最大的不和，莫过于人和神的不和。不是神有什么对不住人，神爱世人，是人得罪了神，人与神不和，人得罪神。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伸出他和解的手，神不单止伸出他和解的手，当他知道人不能够补偿人得罪神所亏欠的地方，人没办法补偿，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当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我们犯罪的时候，罪的公价就是死，永远地狱里面那种的死亡。当神知道人无法来到是偿还罪债的时候，神差遣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偿还是我们自己应该偿还的罪债。神的意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还清罪债。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同人来往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当我们忘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常常只求追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不讨神的喜悦。我们岂不是常提起耶稣所讲的那一千银子的仆人，那个王饶恕他，他出去的时候人家争他少少钱，他都要捉住人放在监狱的里面。这个王很愤怒。当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用爱与人相处。有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有智慧去解决，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在这个充满冲突而且冲突不断升级的世代里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刚才讲的那几个步骤，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懂得按照这步骤去处理。第一，我们不要一看到一听到就以为是， 先要分析清楚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出现。有问题出现的时候，第二步呢，就是学习饶恕。不是单单饶恕可以解决到的问题，我们单独跟这个人来到商量解决都不得的时候，就找几个人学似耶稣所说的去做一个仲裁都不得的时候，如果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处理，是未信的呢，这复杂很多时候有些公司的事情，有些大的社会的问题，牵涉到复杂的法律的问题，不是教会处理到的，我们都相信都应该需要的时候在法庭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基督徒要存着基督的爱、十字架、救赎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常知道耶稣基督怎样赦免我们，我们都愿意寻求与人复和，有神悦纳我们，神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